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1月20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 ：SpaceX 第六次发射火箭，川普亲自到场观看。
川普提名卢特尼克担任商务部长兼贸易代表。
波罗的海两条海底电缆遭切断，瑞典追查中国船只。
国会特赦委员会明确呼吁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本周，在北欧波罗的海的两条海底光纤通讯电缆被切断后，各国调查人员目前正在注意一艘中国散装货船的动向。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出，受损的是一条连接瑞典和立陶宛以及一条连接芬兰和德国的海底电缆。船舶追踪服务网站 Marine Traffic 的数据显示，两条电缆被切断的时间点前后，中国注册船只伊鹏三号曾航行通过附近。伊鹏三号当时正从俄罗斯的乌斯卢加港前往埃及塞德港。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指出，瑞典已经针对这两起事件展开调查，正在研究伊鹏三号可能涉及的角色。不过，瑞典政府拒绝针对中国船只一事置评。然而，有官员表示，警方将和海岸防卫队及武装部队合作，调查这艘船的动向。
周二，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一份2024年年度报告中表示，取消美国在2000年授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可以改变中共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这是美国国会特赦机构首次明确呼吁终止这项提案。在过去的20多年，这项美国法案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基石的作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是国会于2000年10月份成立的独立特赦机构，负责向国会报告美中贸易和经济关系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该委员会在周二近800页的报告中说，最惠国待遇是中国能够从与美国盟友相同的贸易条件中受益，尽管中国存在盗窃知识产权和操纵市场等行为。该委员会强调说，取消这一待遇将使美国在解决中共不公平贸易行为方面拥有更多的筹码。
欧盟理事会19号批准了一项法规，将禁止在欧盟27个成员国销售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无论是在欧洲境内还是境外生产的。这项法规现在将提交欧洲议会和理事会主席签署。2年多以前，欧盟委员会首次提议制定一项法规。与此同时，美国正在持续推动阻止进口在强迫劳动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欧盟理事会说，法规将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发布之日起3年零1天后生效。这项规则赋予欧盟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权力，可以调查在欧盟以外地区生产的跟强迫劳动有关的商品的销售情况。欧盟理事会表示，对欧洲内部强迫劳动的调查将由各国政府牵头，各国政府的决定将对所有欧盟成员国具有约束力。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周一晚上表示，美国国土安全部已在当地时间16号透过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派出大型遣返航班，将没有留美法律依据的中国籍人员遣返回国。这是美国在不到半年内派出的第三架大型遣返航班，这也是川普本次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首度派出大型遣返航班将中国的非法移民遣返回国。美国驻中国大使馆18号晚上透过其微信公众号发布了这项消息，并称这次的遣返航班是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前与中方及其他国际伙伴保持合作，透过执行移民法来减少和阻止非法移民的又一例证。官方还表示，美国的信息是明确的，不要相信人口贩运者的谎言，美国会继续执行移民法，没有留美法律依据的人将被遣返。
为了迎接2028年奥运会的全球旅客，洛杉矶国际机场的捷运系统展开初步试车，预计2026年启用。洛杉矶虽然是全美第二大城市，大众运输工具却不是很发达，机场交通堵塞问题已是当地的痼疾。每遇上重要节日，总是塞到动弹不得。 为了改善机场交通，2019年机场开始大兴土木，新建一条造价33亿美元的自动化旅客运输系统。洛杉矶国际机场周二宣布，自动旅客运输系统进入新的测试阶段。未来几周，从中央行辖区，旅客可以看到高架轨道上的列车正在进行自动测试。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周二宣布，他将任命外科医师出身的电视名人奥兹主持美国庞大的公共医疗保险计划。奥兹是土耳其移民之子，先前他从未担任过任何公职，但他一直是川普的坚定盟友。奥兹后来弃医从政，但2022年参选参议员失利。而奥兹也是川普提名的重要职位中最新一个引人注目的人选。川普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美国面临医疗保健危机，可能没有比奥兹医生更有资格和能力的医生能让美国再次健康。如果奥兹出任联邦医疗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将执掌超过1.6亿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险的联邦机构。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提名亲密盟友卢特尼克担任商务部长兼贸易代表，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TechCrunch 周二报道，谷歌开始向 Gemini Advanced 的用户推出记忆功能，可以记住用户的生活细节、工作习惯和个人偏好。这意味着 Gemini 将能记住喜好，和 ChatGPT 的记忆功能类似。Gemini 能够记住告诉他的信息，例如用户喜欢的食物、常用的编程语言等等。用户在下次提问，他就能根据喜好给出更加精确的答案，能根据你的偏好提供个性化服务。为了方便用户使用，Gemini 还提供了几个预设的记忆示例，例如用简单语言回答、只用 JavaScript 写代码等等。所有记忆信息都由用户自行掌控，可以随时删除，并且谷歌保证不会将这些信息用于训练模型。这项功能目前仅在网页版上线，并且需要订阅 Google One AI Premium 服务。iOS 和安卓用户暂时还无法体验。
谷歌周二对适用于 iPhone 和 iPad 的 Switch to Android 的应用程序进行了改版，引入了精简的界面和新图标，并把名称更改为 Android Switch，作为吸引新 iPhone 用户的品牌重塑工作的一部分。这款应用的目的是让 iPhone 用户轻松切换到 Google Pixel 等基于 Android 的设备。它可以传输联系人、日历事件、照片和视频，还包括关闭 iMessage 以切换到 RCS、SMS 的提醒。谷歌还更改了 Switch to Android 网站上的一些措辞，以反映新的应用程序的名称。Switch to Android 的网站介绍了 iPhone 用户在转换平台时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常见问题，比如发短信、共享文件、视频通话和过渡配件等。谷歌说，通过 RCS， Android 用户可以顺利地向 iPhone 用户发送短信。谷歌还推荐把 Google Meet 作为 FaceTime 的替代方案。AirDrop 无法替代 Android 和 iPhone， 但谷歌表示 QuickShare 可用于跟 Android、Chrome OS 和 Windows PC 设备共享文件。
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布鲁门塞尔周二表示，四月份国会通过的一项法律要求中国公司字节跳动在明年年初剥离 TikTok， 当选总统川普不能无视这项法律。正在就中共黑客事件举行听证会的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塞尔指出，国会在四月份通过了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的应用法案，要求在2025年1月19号之前 TikTok 公司从字节跳动剥离，除非总统拜登批准一次性延期，最多90天。川普在第一任总统时期曾支持封锁 TikTok， 但在今年大选活动中，在与字节跳动公司的投资者、亿万富翁、共和党超级捐款人杰夫·亚斯会面之后，川普改变立场。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嫌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案，周三受审，近百人冒雨排队旁听，以显示支持黎智英。周二，香港法院以港区国安法下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对45名民主活动人士判刑，事件引发美国、欧盟和英国的强烈谴责。请听报道。
周二，国际社会对香港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45名香港民主派人士的做法提出严厉谴责。这是香港法院对香港民主派初选案，俗称香港47人案的最新判决结果。这45位民主派人士在2020年曾主张或参与了泛民各派为参加香港立法会选举而在他们内部举行的一次初选。但是香港当局依据所谓港版国安法，将这一民主选举活动视为非法行为，并在2021年将这些人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加以逮捕。其中香港大学副教授戴耀廷于周二被判刑10年，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被判4年7个月，其余的涉案者的刑期在4年至7年不等。美国国务院在第一时间指出，今天被判刑的45名被告受到严厉起诉，许多人仅仅因为和平参与受香港基本法保护的政治活动而面临改变一生的监禁。声明说，作为回应，美国国务院将根据移民和国籍法第212条采取必要行动，对多名负责实施香港国安法的香港官员实施新签证限制。与此同时，负责印太事务的英国外交部政务次官魏倩婷周二也发表声明说，中共在香港实施的国安法侵蚀了香港人的权利和自由。今天的判决清楚地表明了香港当局利用国安法以刑事罪打压政治意见。魏倩婷表示，被判刑的人只是在行使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基本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政治参与自由的权利，英国将始终站在香港人一边，所有国家都应履行其国际义务，保护这些基本权利。欧盟周二也发表声明说，45名民主派政治家和活动人士被判刑，是对香港基本自由、民主参与和多元化的又一次空前打击。这些人只因和平的政治活动而受到惩罚，在许多情况下受到重判，而这些政治活动在任何尊重基本民主原则的政治制度中都应该是合法的。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周二提名华尔街金融家霍华德·卢特尼克担任商务部长以及美国贸易代表。卢特尼克支持关税政策。请听报道。
卢特尼克是债券交易公司 Cantor Fitzgerald 的首席执行官。近几个月来，他是金融界最支持川普当选的人物之一，也是川普的亲密盟友。川普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发表的提名声明说，卢特尼克将领导关税和贸易议程，以及直接负责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声明写道，作为川普万斯过渡团队的联合主席，卢特尼克创建了一套最复杂的流程和系统，以帮助我们创建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府。川普将卢特尼克提拔到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这两个关键职位，负责监督新政府的经济议程。这意味着他将在实施当选总统提出的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议程中发挥核心作用。在现任总统拜登执政下，美国商务部针对量子运算和半导体制造等关键技术加强出口管制，目标对准中国等竞争对手。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对此立场可能更加严苛。卢特尼克已表达支持川普对中国进口货课征 60% 的关税，即对所有其他进口货课征 10% 关税。他在9月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关税是总统使用了一个了不起的工具，我们需要保护美国工人。商务部的功能是在提振美国产业，在扶植美国半导体产业和减少对亚洲依赖的政策中扮演关键角色。 下一任商务部长将确保美国与中国科技公司在关键技术的全球竞争中保持领先优势，包括和华为和中芯国际的竞争。卢特尼克的简介自述，他是华尔街的一股充满活力的力量。他于1983年加入 Cantor Fitzgerald 的公司，并在29岁时就成为总裁兼执行长。这家雇佣960名雇员的公司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中遭受重创，损失了658人。简介说，卢特尼克有着不屈不挠的使命感，他重建公司，纪念那些逝去的同事和朋友，支持他们的家人。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二，科技大亨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进行了第六次，也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运载火箭测试飞行。后任总统川普亲自到场参加，见证运载火箭一系列改进。请听报道。
周二下午4点，马斯克的星舰飞船从 SpaceX 位于德克萨斯州博卡奇卡的庞大火箭开发基地升空。这个大约400英尺高的强大运载火箭旨在将太空人送上月球乃至火星。这枚两级巨型火箭堆叠着星舰太空船和超重助推器。然而，一级超重助推器意外在墨西哥湾溅落，而不是返回发射台，这表明出现了问题。SpaceX 在今年10月13号的第五次试飞中成功接住往返发射台的超重助推器。这是该公司追求快速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世界首创，并引起川普的兴趣。 SpaceX 当时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星舰第五次试飞是朝着完全可快速重复使用发射系统迈进的一个重要时刻。而周二的无人试飞标志着 SpaceX 星舰测试计划中最快的周转时间。这些测试飞行的目标是探讨 SpaceX 如何在未来任务中回收和快速重复发射超重助推器和星舰太空船。因为快速重复使用火箭部件对于大幅降低将货物或人员送入太空的时间和成本至关重要。川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我将前往伟大的德克萨斯州观看有史以来最大的物体的发射，不仅是指飞到太空，只是从地面升空来讲也是最大的。当天，马斯克还列出了这次试飞的四个核心目标，在飞行过程中重新启动星舰的太空定制发动机，这对于太空机动性至关重要，以及在白天进行可视性更好的海洋着陆，而过去的尝试都是在夜间进行的。而 SpaceX 也正在跟 NASA 进行合作。根据 NASA 监察总署最近的报告，2025年 SpaceX 计划进行一次长时间的飞行测试和一次推进剂转移飞行测试。对于合作中的阿尔特弥斯3号人类登月任务，星舰可能需要与十多艘燃料油轮对接，然后才能继续其前往月球表面的任务。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乌克兰首次使用美国提供的远程导弹袭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1月20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乌克兰首次使用美国提供的远程导弹袭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九平共产党发表20周年，华人表示九平助人看清时局；
普京下令放宽使用核武器范围，支持乌克兰国家不受恐吓。
以色列与真主党停火谈判有进展，美特使称看到机会。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俄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二谴责了中共针对菲律宾的危险行动，并再次警告说，如果菲律宾军队在这处日益动荡的海域遭到武装袭击，美国将保卫他的条约盟友。奥斯汀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周一签署一项协议，以确保美国与马尼拉交换的高度机密军事情报和向马尼拉提供的关键武器技术不会泄露。即将离任的拜登政府已经采取措施加强印太地区的军事同盟框架，以更好地抗衡中共，包括在未来因台湾或南中国海问题而可能发生的任何对抗中应对中国。人们一直在猜测后任总统川普将如何引导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接触。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周二说，他打电话祝贺了川普赢得总统大选，并重申菲律宾致力于继续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扩大俄罗斯使用核武器可能性的法令的第二天，法国外长巴洛特周三表示，俄罗斯扩大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条件只是口头上的，支持乌克兰的国家绝不能让自己受到恐吓。法国外长巴洛特还说，两年多来普京一直在煽动核言论。当被问到俄罗斯可能参与了最近波罗的海两根电信电缆在48小时内受损的事件时，巴洛特回答说，这不是第一次。他同时指出，他正在等待调查结果。他进一步评论说，普京的侵略性直接影响到了我们。法国外长还评论说，美国授权乌克兰使用美国远程导弹袭击俄罗斯领土上的军事基地，而这些军事基地用来对乌克兰的领土发动袭击，乌克兰的行为符合国际法的自卫原则。
世界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人在里约热内卢结束了为期两天的 G20 峰会，19号发表声明支持全球南方国家的优先事项，包括气候变化、减贫和对亿万富翁征税。20国集团峰会东道主巴西总统卢拉把讨论的重点放在三大支柱上：社会包容和解决饥饿与贫困、能源转型和气候行动，以及改革全球治理。20国集团再次呼吁扩大联合国安理会，使它超越目前的5个常任理事国。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格林伯格地缘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马修·古德曼说，这个结果合理反映了拜登政府的优先事项。拜登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说，他们正努力通过多管齐下、多层次的方法确保美国承诺的持久性，包括通过公民社会以真正具有一些持久力。
后任总统川普内定世界摔跤娱乐公司前执行长琳达·麦马洪为教育部长。川普在声明中将麦马洪描述为家长权的强力倡导者，并誓言，我们要将教育权责送还各州，琳达将带头努力。川普提到麦马洪在教育方面的经验时说，他进入康涅狄格州教育委员会两年，并曾在私立天主教学校圣心大学的信托委员会任职16年。自2021年起，麦马洪在与川普结盟的保守派智库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中担任美国工人中心主席。2017年，麦马洪担任小型企业署署长。在离开小型企业署之后，麦马洪担任挺川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美国优先行动主席。川普任命麦马洪出任教育部长时，提到他在企业界的经验，说他协助世界摔跤娱乐公司茁壮成长。
负责印太地区的美军最高指挥官周二表示，乌克兰和中东战争正在逐渐消耗美国的武器库存。假如印太发生冲突，美军应对中国的能力有可能受到妨碍。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塞缪尔·帕帕罗告诫说，美国向乌克兰和以色列提供或出售的价值几十亿美元的防空系统，如今正在妨碍他在印太地区做出回应的能力。帕帕罗将军对布鲁金斯学会听众说，把武器送到乌克兰和以色列的努力给美国留下了太少的储备弹药。帕帕罗说，我们应当补充这些库存，然后再增加一些。我之前就对武器库深度不满了，现在我对武器库深度的不满又多了那么一点儿。他说，武器库深度是指弹药储备数量。五角大楼发言人辛格周二则表示，运送武器的能力将受到现有库存的限制。
美国特使哈克斯汀访问黎巴嫩，与当地官员商讨一下大致已获得黎方支持的停火计划。法新社报道，哈克斯汀周二在与真主党支持的黎巴嫩国会议长博瑞见面后告诉媒体说，他看到了终结战火的真正机会。哈克斯汀说，我来到贝鲁特是为了促成这一决定，但这终究是相关各方的决定，目前已在我们的掌握中。博瑞在会后告诉中东日报说，原则上情况良好，并说他的团队和美国代表仍有一些技术细节有待解决。哈克斯汀这次也会见了黎巴嫩总理米卡提和陆军司令奥恩。一位要求匿名的驻黎巴嫩外交官表示，谈判取得了进展。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乌克兰首次使用美国提供的远程导弹袭击俄罗斯境内目标，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加拿大负责美加关系的联络人说，他和美国一样担心墨西哥会成为中国向北美市场进口廉价商品的后门。加拿大副总理克里斯蒂亚·弗里兰周二说，美国总统拜登即将离任的政府成员以及当选总统川普的支持者和顾问已向他表达了对这个议题的非常严重的担忧，加拿大也是一样担忧。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川普胜选后致电川普，两人讨论了川普第一任期内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达成的美墨加协议。这份协议取代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渥太华很快必须着重在2026年对该协议进行审查。加拿大人口最多的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本月表示，如果墨西哥不限制中国汽车进口进入北美，加拿大应该推进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加拿大是世界上最依赖贸易的国家之一，加拿大 75% 的出口包括汽车都销往美国。弗里兰表示，这是我们国家面临的严峻时刻，并呼吁加拿大商界和政府领导人团结起来。
芯片大厂高通周二表示，对总统当选人川普即将上任的政府持正面态度，不担心美国可能对中国征收的关税会削弱他们公司的中国业务。路透社报道，高通高层在纽约一场投资人活动上发表了这番言论。高通也在活动中预计，未来五年来自笔记本电脑、汽车和智能手机领域以外的其他产品的整体营收将达220亿美元，比上一个会计年度大幅成长。中国占高通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近400亿美元营收的46%。川普提议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60%的关税，但经济学家表示，中国可能会以对美国商品征收关税作为回应。
在华日本企业对中国经济更加悲观。彭博社11月20号报道，据中国日本商会最新调查显示，约64%的日本企业表示中国经济形势比去年更糟。这一比例高于上一次调查的60%。与此同时，安全问题和最近深圳一名日本学生被刺身亡事件，使改善中日外交关系的努力面临压力。在中国经济持续疲软的压力下，北京似乎想缓解中日紧张局势。九月份，中日达成协议，为解除对日本海鲜进口禁令铺平了道路。但日本北海道渔业公司仍对北京恢复进口的速度持怀疑态度。作为回应，他们计划继续拓展多元化市场，进军美国、东南亚等其他地区的市场。日本媒体周二报道，北京还承认中共军机在8月份进入了日本领空，这一前所未有的事件引发了日本政府的强烈谴责。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乌克兰当局周二证实，乌军在拂晓前的一次攻击中打击了俄罗斯布良斯克州的一处弹药库。战争双方都说，这次攻击是乌克兰第一次动用美国提供的远程弹道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请听报道。
周二，乌克兰当局首次以美国提供的远程弹道导弹 袭击了俄罗斯布良斯克州的一处弹药库。两天前，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达千日之际，媒体报道拜登总统已经逆转了美国的政策，批准乌军使用美制远程导弹。两名美国官员周二则向美国之音证实，禁止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的政策已经改变了。对于西方国家在乌克兰战争中武器使用的立场改变，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周二签署了一项经过修订的核原则，宣布任何国家如果在一个有核国家支持下对俄罗斯发动常规攻击，将被视为联合攻击，有可能触发核回应。俄罗斯政府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被问到发布修订后的核原则时表示，修订是及时做出的，普京希望将其更新以适应当前的局势。作为回应，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说，美国对俄罗斯宣布更新核原则并不感到吃惊，因为好几个星期以来，俄罗斯一直在释放信号，表示将要这样做。这位发言人说，美国没有看到改变自身核态势的必要。随着美国大选落幕，拜登总统在两个月后就要离任，目前还不清楚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将采取什么立场。川普过去一直对美国持续军援乌克兰表达出更保留的立场，他表示他甚至会在就任前就将结束战争。不过川普团队目前还没有提出任何将如何结束战争的公开计划。另一方面，同样是在周二，在国际化学武器监督组织表示，从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土壤取样中发现了被禁用的 CS 防爆催泪瓦斯后，乌克兰敦促有关当局采取行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报告没有说究竟是哪一方使用了这种化学物质，俄罗斯也没有对报告做出即时回应。目前双方都在指责对方在冲突中使用禁用的化学武器，而 CS 催泪瓦斯主要是对肺部、皮肤和眼睛造成不适。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11月19号是九评共产党一书发表20周年，九评揭露了共产党本质，并引发全球三退。一位华人精英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谈到多年前读九评体会以及现在的认识，请听报道。
2004年11月19号，大纪元时报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九评揭露了共产党本质，并引发全球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党团队的精神觉醒运动。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读九评的体会和现在新的认识。赖建平表示，九评共产党是一个振聋发聩的启蒙之作。他表示，九评把共产党最邪恶、最阴险的这一面揭露出来，也把中国人民受苦受难、深受中共专制奴役统治的根源给清晰地揭示出来。赖建平认为，九评有理论、有数据、有实力、有历史高度和深刻的哲学基础。他希望全体中国人都能读到这本书。他说，如果中国人不去认清共产党的本质，不激发出一种推翻共产党专制统治的主观意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前途和未来可能就很可悲，甚至会陷入一种万劫不复的状态。原中国企业家胡立镇对大纪元表示，当年九评共产党刚出来的时候，中国人很多是排斥的，因为共产党对法轮功的抹黑宣传非常厉害，不明真相的老百姓有很多误解。经过20年，越来越多的中国老百姓在觉醒，他们对共产党政权否定的心态越来越强烈。胡立镇当年在大陆办企业时看过九评，他说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共产党的起源，他的起源就是邪恶，他是怎么来的，这是最关键最重要的，也决定他之后的性质。所以说，之后在中国所发生的所有的这些灾难、邪恶的这些事件，包括目前所发生的这种反人类性质的事件，九评共产党写得非常清楚，它其实是一个必然发生的结果，它是一个果子。11月20号，在台北举行《共产哀歌·红旗下的岁月》新书分享会上，与会的共产世界大历史作者吕正礼谈到， 要探究中国共产党的由来，追根究底。吕正理说，
讲哈，这个写这本书呢，主要的目的就是说，从毛泽东再往上去看，说你毛泽东的思想是从哪里来，是从斯大林来，斯大林从哪里来，从列宁来，列宁从哪里来，从马克思来。那事实上共产党的问题从马克思就已经开始了，因为马克思说他不要道德，不要宗教，那不要真理。那到了这个列宁讲什么东西呢，他可以呢为达目的，那不得手段。那有人问我说，那列宁跟斯大林有什么不同，我说不同很简单，列宁呢虽然是很凶狠，起码他是不杀同志的，就是我如果看你不顺眼，我最多我把你下放啊，把你降级，把你开除，我不会杀你。那斯大林杀多少人啊，起码100万他的同志，那到了毛泽东那就青出于蓝了。所以我在想哈，说你要去搞清楚共产主义，那就要从毛泽东再往上去述，不是今天只讲习近平怎么样的，因为习近平要学的是毛泽东，那你搞不清楚毛泽东是什么，你就不知道共产党他的本质，习近平的本质了。你要搞清楚毛泽东，你就把整个共产党的历史呢从头到尾弄清楚。那所以呢，我今天回来还是非常谢谢这个
32年生活在中共专制制度和40年在美国自由社会生活的经历，让《共产哀歌·红旗下的岁月》的作者鲍成模有感：专制社会把人变成鬼，自由社会把鬼变成人。他希望这本回忆录能唤醒在暴政中被愚弄的人心道德。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11月19号是大纪元发表《九评共产党20周年纪念日》，《九评》到底是怎样的一本奇书？从本周开始，我们每天晚上9点播出一集《九评共产党》。
听众朋友也可以在希望之声手机 APP 的首页收听，或者到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网站上收听、收看视频或音频，网址是汉语拼音的退党.org。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越，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